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个真理同他母亲的童身怀孕是分不开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撒旦竭力对这一点进攻，能否定玛利亚的童身怀孕，就能否定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但尽管有许多新神学家和无神论的科学家矢口否定这个历史事实，但没有一个能否定以赛亚在耶稣降生800年之前所讲的预言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
在希伯来书二章，希伯来书二章17-18节，我们一起念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
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
为要在上帝的事上，
为要在上帝的事上，
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
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
为百姓的罪，
为百姓的罪
献上挽回祭，
献上挽回祭。
他自己，
他自己
既然被试探，
既然被试探
而受苦，
而受苦，
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，
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
这还有一节圣经记载，希伯来书4:15-16。以我们的大祭司，
以我们的大祭司，
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
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
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
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
与我们一样，
与我们一样，
只是他没有犯罪，
只是他没有犯罪，
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，
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
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
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
为要得连续，
为要得连续
蒙恩惠，
蒙恩惠，
做随时的帮助，
做随时的帮助。
前面一段圣经说他凡事与我们相同，他降世的时候，上帝要给他一个身体啊，一个肉体。在他降世之前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你们看这里一段圣经，希伯来10章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
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
就说，上帝啊，
上帝啊，
祭物和礼物，
祭物和礼物，
是你不愿意的，
是你不愿意的，
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
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
这是希伯来10章，下面是希伯来2:14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
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
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
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
他要借着死，
他要借着死，
败坏那掌死权的，
败坏那掌死权的，
就是魔鬼，
就是魔鬼。
刚才不是说吗，他要伤那个蛇的头，这个就是这个魔鬼。他怎么伤他？他要借助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怎么能死呢？上帝要给他预备一个身体，怎么来？就通过玛利亚怀胎啊，给他一个身体。这个身体与我们相同，有跟我们一样的，可以说是弱点吧，就是说不吃饭要肚子要饿的，再不吃呢也要饿死的，为了要睡觉的，受试探要祷告的， 啊，是这么一个身体，这么一个人。你看耶稣基督好几次告诉我们天不亮他自己祷告，他上帝的儿子还要祷告，对呀，他凡事与我们相同，他需要祷告为我们做榜样。你受试探的时候，你要像耶稣一样赶快祷告。但是我们回来还有一点，耶稣基督不能与我们完全相同。为什么？你看刚才天使就说了，说因此，因什么？因为是圣灵临到玛利亚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玛利亚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他不能有深深的父亲，他要有像我们一样深深的父亲，你就何从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啊？啊，这个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呢、啊，就安不上去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身体，上帝给他预备这个身体，是女人的后裔，童女胎里头生的一个身体，是圣灵。啊，上帝的灵荫蔽在他身上，那么要我们这些头脑能力有限的人去把这个问题充分解释出来，我们没办法啊，我们也不要去想去哦，把这个问题讲得透彻了，叫大家都明白了，不可能，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上帝行的神迹，但是正因为。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他不能有一个像我们一样深深的父亲。但是有人就问了，那为什么把玛利亚许配给约瑟呢？就让他终身作为童女好了。这里头也有道理，这一切事情都是上帝布置的。你看马太福音有一个家谱，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家谱，你们凡是细心一点的，你们即使有空把这两个家谱对照一下，你们就会发现呢、啊，这里头就有三个名字是相同的，几十个名字里头啊，只有三个名字是相同的，一个就是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约瑟的父亲就是两个名字了啊，别的呢还有一个撒拉帖啊，一个叫索罗巴伯，就这么三个名字，这两个家谱啊有很大的出入，说明是两条线，两个系统。为什么两个系统呢？这也很有一点道理在里面。马太啊说是雅各生了约瑟，所以约瑟的亲父亲叫雅各，血统关系，这个血统一直追到亚伯拉罕为止。因为马太福音强调耶稣基督作为民族的救主和作为大卫的子孙，他通过约瑟，他有继承大卫这个王权的法律的权利，在法律上耶稣基督继承大卫的王位啊，因为天使不是说吗，上帝拿大卫的啊位给他，就记在路加福音啊，上帝要把他族大卫的位给他。所以根据这个圣经的这个规矩啊，这个王位是通过男人呢传下去的。路加福音他是注重啊这个血统，耶稣这个血统是通过玛利亚，而这个约瑟呢，这里所说的父亲，约瑟的父亲呢、啊、是希利，不是雅各了。这希利呢其实就是玛利亚的父亲，是约瑟的岳父。所以耶稣他的血统一直追溯到谁？ 通过大卫追溯到亚当，最后一句话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啊，是这么追溯下去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上帝叫玛利亚许配给约瑟，后来也是作为约瑟的妻子。通过这一种关系，使耶稣基督从约瑟那里继承大卫的王位，从他母亲那里得到这个身体，而且成为人子，那人的儿子，人头一个人亚当。我们再看呢启示录，启示录有四个活物，启示录有四个活物，我们一起念：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
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
如同水晶，
如同水晶，
宝座中，
宝座中
和宝座周围，
和宝座周围
有四个活物，
有四个活物，
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，
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
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
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
第二个像牛犊，
第二个像牛犊，
第三个脸面像人，
第三个脸面像人，
第四个像飞鹰，
第四个像飞鹰。
这四个活物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敢说我掌握它全部的意思，我肯定没有掌握全部的意思，但是呢，里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灵异。这四个活物代表耶稣基督的四个方面，这四个方面也正好由这个四个福音书所表现出来。第一个，你看狮子，这个狮子是万兽之王，所以这个马太福音是第一个福音，他突出耶稣基督作为犹太人的王，所以他这个家谱啊追溯到亚伯拉罕到大卫啊，他是做王。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啊，就突出耶稣基督做天国的王，要继承大卫的王位。第二个是牛犊，这个牛啊，一方面是牺牲品，献祭用牛，要不是就它就是犁地耕地用的牲口。这个牛它生下来不是给人干活，就是为人牺牲了。马可福音什么特点？马可福音记载啊，比较偏重于耶稣做的事情，而约翰福音呢偏重于耶稣讲的话。你看耶稣基督啊，在约翰福音从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都是讲的话，而且其他的章节里头也是讲的话很多。马可呢就讲的话很少，都是在讲了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做的事情啊，所以呢这个就突出耶稣基督做上帝仆人的一面。做仆人做佣人呢、啊、嘴巴不大响的，整天干活的，是不是啊、所以呢马可啊就象征这个耶稣基督啊作为这个仆人的一方面。第三个脸面像人，路加福音 就突出耶稣基督作为人子一方面，他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，而且呢特别注意耶稣基督向全世界发展啊，他记载他这个罗马百夫长啊，向外邦人传道，耶稣基督作为全世界的救主，突出他人耶稣基督的人性。约翰福音像这个第四个像飞鹰一样，这个鹰飞得最高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耶稣的神性啊，就是约翰福音。上帝的权威是借助他讲的话来发出来，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是啊，说有就有啊，命立就立啊，啊，上帝一句话就解决问题，就像那一个百夫长对耶稣说似的，主啊我不敢当，你来到我家里我不敢当，你说一句话就行了。所以约翰福音里头都是耶稣在说话。那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啊生活的四个方面。现在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呢这个从东方来的三个博士啊，三个博士，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，这里告诉我们有东方啊，有三个，有几个博士啊，没有说三个，他们画图多半是画三个博士啊。马太福音二章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。你记得我们上次说这个基督啊就是他们的弥赛亚，他们的 Christos， 他们说基督是要来的。现在希律王啊就问这些宗教界的人物说，你们指望的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住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的以色列民。你看这些宗教权贵们还是熟悉圣经的啊，可是奇怪的是来朝拜耶稣的不是这些宗教权贵们，不是这些明白圣经的人，是谁？是从东方来的三几个博士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些博士是怎么一些人呢？他们怎么知道犹大有一个王生下来啊？他们光是看到一颗星。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学者也认定啊，天上一星啊，也是代表一些大人物的，也有这种看法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圣经里头啊，旧约圣经里头有过这么一段预言，记在民数记24章17到19节。民数记24章 你们跟我一起念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
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
我望他却不在近日，
我望他却不在近日。
有心要出于雅各，
有心要出于雅各，
有账要兴于以色列，
有账要兴于以色列。
有一位出于雅各的，
有一位出于雅各的，
必掌大权，
必掌大权。
我漏抄了不少啊，因为字很多，我就写了这么几个字，突出这个问题。这个是古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啊，耶稣还没降生之前，1400年左右，有一个先知名字叫巴兰。他还不是犹太人，他是在迦南地的一个先知，他说过这个话。这个记在旧约圣经里头，说有一颗心要出现，是出现在哪里？出于雅各啊，要出于这个雅各里。那么这三个博士啊，我又说三个，几个博士，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看到这颗星就是犹太人的王呢？那么我们过去讲过以斯帖的故事，你们记得以斯帖那个时候得胜那个坏人哈曼以后，他的表哥莫迪改做了宰相，后来波斯很多人因为这一件事情也跟着犹太人信了上帝，他们呢看到这个犹太人啊，不得了啊，了不起啊，他们的上帝啊高于一切，他们的上帝是天上的上帝。还有在以斯帖以前有过什么？有过但以理，有过那三个勇士，三个勇士不拜尼布加尼撒的金像，但以理因为一天三次祷告被投入狮子坑，结果都蒙上帝拯救，结果两个国王，一个尼布加尼撒，一个是大力物，一个是巴比伦王，一个是波斯王，都颁发过命令到全国，就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上帝伟大，但以理的上帝伟大，全国都知道了，这谁的上帝？犹太人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。他们再对照一下巴兰的这句话，说将来有一颗星要出现。你看巴兰说不在现实啊，那是1400年前，他说不是现在啊，将来啊，不在近日啊。你看结果是相差1000多年了，有心要出于雅各。所以啊，这些有学问的人他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个预言，他们常常观天下，有一天他们看到就是在雅各那一段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那里，离他们那里虽然有上千里路啊，但他们知道犹太国在那个方向，果然有很明亮的心，他们就说我们去朝拜这个大君王啊，所以他们就来了。我们记得圣经里头还告诉我们说什么，野地里还有谁啊，看羊的牧羊人，有天使来向他们报喜。但奇怪的很，为什么像一批牧羊人报喜，不像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报喜啊？我看这里头大有文章，主要是什么？思想没有准备。那些宗教领袖们在天使向要向他们报喜的时候，他们 在想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是不是在考察圣经？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什么时候降临呢？我告诉你，假使他们这样子做的话，肯定天使就会向他们报喜。可是虽然圣经没告诉我们，但是你记得吧，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来，圣殿里头看到什么情况啊？整个圣殿的院子是什么？一个大市场啊，啊，一个大集市啊，集市贸易啊。哦，那个是牛啊、羊啊、换钱的啊，都在那里。怎么回事啊？同时那些宗教祭司们啊，那些法利赛人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在搞买卖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在剥算盘，哪有空研究圣经啊？所以那些天使很懊丧地就到别的地方看看有什么人精神上有了准备，我们去向他们报喜吧。哦，到了伯利恒的平安，他们看到一群牧羊人几个几个地坐在外面看他们的羊群，他们不能睡觉，他们就坐在一起谈论什么？天使就近一听，哦，他们在谈论以色列的救主什么时候来啊？但你所说的那个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啊？他们很渴望看到上帝的救主驾。好，天使说，我们告诉你们，现在就来了。哦，这个时候这些天使啊就成群的向他们显现，唱歌报喜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经常思想有准备，经常不要去想那些无聊的事情，要想什么？想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来接我们到天家去。最后一段圣经我们来读，这孩子贝利
需要叫以色列中
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
又要做毁谤的话，
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。这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刚刚开始说的吧，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议论他的人最多最多，有的人因他什么跌倒了，不相信他是童女生的跌倒了，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跌倒了，有很多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是神学博士跌倒了，但是有许多人怎么兴起了，他们相信天使的信息，相信圣经的记载，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，起来为他做见证，遵守上帝的诫命，结果他们兴起了，得救了。你看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就是如此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决定一下，我在耶稣基督面前，我是跌倒啊，还是兴起？你自己决定。